业企划部会，我是主持人 Jason。 本次会议将以普通话进行，并全程提供英文同声传译。如需收听英文翻译，请在 Zoom 页面底部传译图标选择，并选择英文频道，勾选将原始音频静音。中文听众请保持默认设置即可，无需任何操作。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出席本次会议的管理层，他们是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李志江先生，财务总监兼联席公司秘书梁坤女士，董事会秘书兼投资总监胡航先生。本次的业绩发布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管理层汇报，由李志江先生致开场词，胡航先生进行业绩回顾，梁坤女士解读财务表现，再由李志江先生阐述公司战略。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式问答环节，会议时长预计为60分钟。为了提高问答效率，请在提问时注明您的姓名和所属机构。现在，让我们有请爱康医疗董事会主席、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李志江先生为本次业绩发布会致辞，有请。
谢谢主持人。各位投资者、各位分析师啊、大家好，欢迎参加爱康医疗2026中期业绩的发布。昨天呢，我们在联交所网站呢已经公布了我们的中期业绩。今天呢，就是与各位呢进行解读和交流。那我们知道，中国骨科行业呢处处在一个深刻的变革时代。一方面呢，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关节置换基础手术的渗透率与欧美的成熟市场呢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是一个长期确定性的增长赛道，也是我们的共识。另一方面呢，集采常态化、DRG 支付的改革、学术如何推广、手术机器人等政策呢，正在重塑这个行业格局。我们深刻认识到，粗放式的增长的时代呢已经结束，真正具备技术壁垒、产品力和全球化能力的企业才能脱颖而出。未来中国骨科行业的发展方向呢是明确的，无论市场周期如何的轮动，三个长期的趋势呢，我想是不会改变的。第一，国产替代呢正在从价格替代走向技术替代。过去国产的骨科企业，我们都是靠性价比切入市场。今天呢，我们依靠的 3D 打印技术、大的假体、全关节手术机器人等创新产品，已经在高端市场呢具备与国际巨头的这个竞争了。爱康在这个转型中也走在了行业的前列。第二，数字化、智能化正在重新定义骨科手术。手术机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而是骨科未来的一个基础设施。它将从根本上提升手术的精准度、可复制性，也将改变行业的竞争壁垒和商业模式。爱康在这个领域的前瞻性布局呢，也开始进入了收割期。2026年也是我们的商业元年。第三呢，全球化是中国骨科企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市场呢是基本盘，但全球市场才是爱康的星辰大海。我们的产品呢已进入到数十个国家，海外收入呢占比也持续提升。关心爱康的投资者和各位朋友们也能看到，我们从2021年开始，那么我们的年的年增长都在20%以上。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是突破了预期，达到了40%。所以也就是说，国际业务也和我们国内业务呢并驾齐驱，成为公司增长的新引擎。各位投资者我们不追求短期盲目的规模扩张，而是专注于构建长期的技术护城河和全球化的运营能力。我们相信时间是优秀企业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同事将详细介绍上半年的业务进展和财务表现。好，谢谢。
好的，感谢李总精彩的致辞。那么接下来呢，有请董事会秘书兼投资总监胡航先生为大家介绍公司概况及2026年的上半年业绩回顾，有请。
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和分析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爱康医疗董秘兼投资总监胡航，非常感谢大家能抽出时间参加本次的业绩交流会。因为这次路演呢，我们同时还在东方顺平台进行直播，所以现在可能还有不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新的朋友对爱康医疗呢也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先用一点时间来把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跟大家做个简要介绍，之后再重点拆解上半年的经营数据，方便大家更能完整的理解我们的经营变化。那爱康医疗呢，自2003年成立至今的2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跟随于奠基阶段，在这个时期呢，我们推出了公司首款宽基关节产品，也是国内首家实现后固定膝关节国产化，同时是肩负于 3D 打印骨科技术的企业，完成了产品从零到一的突破，打下了扎实的产品和技术底子。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为突破和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创新打造了一工合作模式来开发膝关节产品，并且对这种模式进行了数字化的迭代升级，搭建起了 iCOS 一根交互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也成为我们今天数字化转型非常重要的基石。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拿到了国内第一张 3D 打印基础植物的三类医疗器械多个证，在国内 3D 打印国际赛道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第三个阶段是创新与引领阶段。2017年我们公司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19年完成了对英国 GRI 公司的收购，正式扩大了国际市场的大门。20年我们也收购了美国内旗下的李贝尔公司，补齐了脊柱和创伤业务板块，实现了骨科全产品线的布局。从2018年到现在，公司的科研成果也是持续落地，先后斩获了北京市部委级以及国家级的多项科技奖项。21年国家关节器材的落地的第一年，我们实现了人工关节产品的全线中标。同时我们也正式了布局手术机器人赛道，陆续推出了 VTS、K3 以及 K3 Plus 多款手术机器人，开始了从植入的企业向智能骨科企业的转型。 下面简单介绍我们的产品矩阵，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这张图谱。爱康这儿的话，骨折植入的已经完整的覆盖了髋、膝、肩、骨盆、脊柱、创伤各大领域，构建起了完备的全骨骼产品线。除了标准化产品之外，我们的 3D 打印产品同样是覆盖了关节、脊柱、创伤，还拓展了多个小关节定制化产品，满足了临床上大量复杂疑难病例的需求。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手部智能导航机器人。爱康机器人研发呢，并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充分依托了我们十多年在 3D 打印影像技术上的长期积淀。影像技术恰恰是骨科机器人的核心底层技术之一，多年的技术积累帮助我们有效缩短了机器人的研发周期，控制研发成本。所以很多人奇怪我们机器人为什么能比其他的同行呢更快的实现盈亏平衡，这里面离不开公司长期的技术和渠道等无形资产的积累和投入。而且我们的技术迭代结构也是非常清晰的，从2022年推出第一代导航机器人 VTS， 到2025年实现完全自主研发的带机械臂的关节机器人 K3， 到2026年我们推出了国内首款支持翻修手术的全关节机器人 K3 Plus。 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迭代，让我们的机器人产品快速获得临床认可，最终服务广泛的患者。这里要重点说的是我们的 iPOS 数字化骨骼平台，它是整个数字化骨骼业务的核心骨架。 iPOS 相当于一个枢纽，打通了医生、工程师、患者、3D 打印、手术机器人、临床数据以及未来可能的各种智能设备的连接。从医生上传患者影像资料开始，平台完成 3D 建模、术前手术规划，再到 3D 打印生产定制化植入，手术当中呢对接机器人完成假体的精准植入，之后还可以实现患者数据的分析与管理，全流程都离不开 iPOS 平台的串联。爱康是国内最早搭建这套数字化骨骼平台的企业，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深耕了12年，平台累计沉淀超过2万例临床病例。我们持续用真实的临床数据迭代优化算法模型。市场上虽然也有同类的平台，但是呢和我们相比，我们拥有更显著的先发优势、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优势以及海量真实临床数据的积累优势，这些优势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追赶上的。说完核心平台，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公司的商业模式。爱康医疗旗下有五家核心子公司，分工清晰，天眼医疗负责植入的规模化生产，李贵医疗承担脊柱创伤产品的研发制造，爱康医从聚焦标准化植入与 3D 打印定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一点灵动专门负责手术机器人的研发生产销售。海外子公司 JR 承担着集团国际研发中心、全球教学资源平台共享以及欧洲定制化中心的职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方面，我们采取双品牌策略，天眼品牌主攻基层大众市场，爱康品牌聚焦高端市场。我们目前在国内经销商已经超过3000家，产品已经覆盖了7500家医院，国内重点的高端医院覆盖率已经超过了 90%。在海外市场，我们推行的也是双品牌策略，爱康主要针对是新兴市场国家， JR 是针对欧美成熟国家。目前产品已经进入了全球超过45个以上的国家，合作代理商也超过了100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战略升级呢，公司业务现在高度聚焦在三大核心赛道，一个就是标准化骨骼植入，这是我们的基本盘优势业务。同时呢，我们也有成熟稳定并且广泛的销售网络，产品技术呢对标国际一线水平。第二呢是 3D 打印定制化植入，作为国内最早开展 3D 打印骨骼应用的企业，我们手握大量的临床数据，不光技术先进，同时也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骨科 3D 打印生产基地。第三个领域是数字化骨科与手术机器人，就是得益于我们 iPOS 平台的前瞻性布局，我们比同行更早启动了数字骨科业务。在传统的骨科植入企业当中，我们也是较早拿到机器人注册证，实现商业化落地的企业。从市场维度划分，我们把市场分为国内市场、新兴市场以及欧美成熟市场，每个市场承担着不同的战略定位。国内市场既是我们产品快速迭代的研发土壤，也是规模化生产的基地，同时还是现阶段主要的营收来源。新兴市场是我们海外业务快速突破，拉动海外收入高速增长的主战场。欧美成熟市场现阶段主要依托英国子公司 JR 开展高端定制业务，那么后续随着爱康机器人拿到了欧盟认证，我们也会和 JR 协同共同开拓欧洲机器人市场。接下来简单聊一下竞争市场竞争格局。这个从资本市场赛道划分呢，其实我们是跨赛道经营。在骨科植入赛道呢，我们实现了全骨骼产品的覆盖，关节呢是我们最强的优势板块。同时呢，在传统骨科企业里，我们机器人拿证的速度以及商业化落地都走在行业的前列。今年上半年呢，机器人销量11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同行有对外披露机器人的销售数据，判断呢大多数还处在商业化的早期。那在骨科手术机器人赛道看呢，虽然我们推出机器人产品时点晚于了一部分纯机器人企业，但从实际落地的销量看呢，我们取得成绩却丝毫不逊色。更关键的差异化优势在于，绝大多数机器人企业只做设备，不具备植入研发生产能力，而爱康同时手握植入全产品线加手术机器人，真正实现了设备耗材临床服务的业务闭环。在国内能做到完整商业闭环并且实现规模化落地的骨科企业屈指可数。那说完公司基本面，我再看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行业的政策环境。因为骨科属于这个政策高敏感的这个医疗行业，政策变化对行业的发展有非常强的指引作用。大家都知道2021年这个集采给整个骨科行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经历24年的集体采购之后呢，行业政策的环境整体走向平稳，集采已经告别了单纯以降价为核心的阶段，进入了降稳、价稳量升、五力创新的新时期。集采带来的行业利空呢正在逐步出清。那么在医保支付端呢，针对手术机器人的政策红利呢就在持续的释放，有两个关键政策呢也值得大家引起关注。第一个就是今年1月份出台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的价格的立项指南。那么过去呢，公立医院呢开展机器人手术没有全国统计的收费编码，术 收费标准、审批路径都是比较模糊的。医院采购器械之后怎么收费，存在合规层面的顾虑，因此导致很多医院呢不敢采购。那么这份文件呢，就把器械服务收费呢划分了三档，从制度层面解决了收费的合规性问题，打消了医院采购器械的一大顾虑。第二个文件呢是按病种付费3.032，这个文件呢目前这个政策还没有正式发布，但是这个包括了这些官媒呢已经报道了，预计明年1月会正式落地。在现行的这个 DRG 2.0 体系中呢，机器人辅助收机器人辅助手术和普通传统手术是打包在一起的，标准完全一致，包括 DRG 的这打包费也是一样的。那机器人手术耗材本身就是成本更高，所以很容易导致超出 DRG 的打包额，会影响医院的整体收益，导致医院呢缺乏使用的动力。那么在 DRG 3.0 方案中呢，专门设立了9个机器人辅助手术分组，而且绝大部分是跟骨科手术相关的，分组打包价格呢也高于传统价格，定价更合理，医院开展机器人手术呢有望获得医保结余，解决医院愿不愿意用的核心痛点。那么综合以上两份政策可以看出，国家从顶层制度设计方面为骨科手术机器人大规模流通应用扫清了制度障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大规模商业化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说完了公司基本面和行业大背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核心部分，和大家拆解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的经营业绩。那么上半年呢，公司实现营收是 7.65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10.2%， 其中海外营收是 1.82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41.7%。数字骨科板块营收接近4500万，同比增速 142.6%， 整体毛利率呢是 63.7%， 同比提升了 4.6 个百分点，规模净利润呢是 1.97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22.5%。 下面我将围绕这些关键指标读成给大家展开分析。首先看整体营收，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了 10.2%， 这个拆分区域结构来看呢，本期营收当中增量 76% 是来自于海外市场，海外收入高增呢主要驱动是爱康的品牌的植入以及手术机器人在海外收入的快速放量。从产品结构来看呢，数字骨骼业务已经成为公司收入增长的第二大贡献板块，业务贡献率从2022年的 18% 提升到当前的 37%。 回顾2020到2025年，数字骨骼业务复合年化复合增长率呢已经达到了 44.5%， 成长性非常突出。所以总结来看，上半年营收增长是海外业务扩张和数字骨骼高速成长双轮共同驱动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呢也充分验证了我们集团战略转型正在实实在在的落地。接下来专门展开讲一下海外业务。海外业务从2021年到2025年已经连续5年实现 20% 以上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抬升到 41.7%。 高增长的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存量海外代理商业务活力释放，存量这个代理商的这个销售呢同比增长了 50%。 第二，手术机器人实现了海外销售突破，上半年海外卖出了3台，另外呢签约了2台。第三呢是英国 GIR 公司的营收保持稳中有升，这里也强调一下，就是 GIR 已经完成了欧盟注册证转化，那么爱康医疗呢也是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覆盖膝关节脊柱创伤产品全获得欧盟认证的骨科植入企业，这个我们在以后在海外拿证呢提供了大大的便利。那么右上面这个地图呢就展示了我们在全球覆盖的国家超过了45个。很多同学也关心我们机器人海外的认证进度，这里同步更新一下。 VTS 导航机器人呢预计年底能拿到欧盟的认证， K3 机器人呢预计年底提交欧盟认证申请。那海外市场的拓展呢，我们主要依靠是两大抓手，第一个呢就是高频次的参加国际大型行业展会，上半年累计参加了15场大型展会，包括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美国骨科医师学会，也同时也包括国内的这个中国国际医疗博览会，借助展会呢持续提升爱康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对接大量潜在的海外代理商。第二个抓手就是深度开展学术合作推广，上半年我们落地了15场思路健康交流活动，覆盖了15个国家，触达超过100位海外骨科医生，同时充分利用 GIR 的积累的全球学术资源，持续加深海外专家医疗机构的合作。上半年我们和3个国家的关键意见领袖落地了合作项目，新增海外代理商的13家，新增注册国家5个，还有新增5项产品注册，另外有12个产品注册呢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海外管线是储备充足的。说完海外，我们再看一下数字骨骼板块。2020到2025年数字骨骼板块的年化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44.5%， 那么今年上半年呢这个增速又提速到 142.6%， 处于爆发式的增长。那么业务增长的来源呢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手术机器人的销售，上半年一共销售了11台，国内8台，海外3台，另外海外还有2台的签约。第二呢就是 3D 打印植入呢维持了高景气， 3D 打印产品目前已经在国内覆盖了1500家医院，累计输出超过 1万例定制化临床解决方案。那屏幕上我们也看到上半年机器人销售的明细，可以看到国内采购方呢都以3甲医院为主，机型覆盖了 VTS、 K3 和 K3 Plus 全系列。数字骨科的商业化推广，我们的核心策略是打造标杆医院，以点带面实现行业普及。在机器人设备方面，我们向国内的头部医院呢投放了近100台设备，上半年呢也累计完成了超过6000例的手术，预计到今年年底呢手术总量有望突破10000例，其中仅北医3院单院的手术量就超过了500台。那在收费端，我们已经在国内10多家3甲医院落地了数字骨科完整设备项目，打算从设备、手术服务到收费的全链条闭环。那么依托这些标杆医院呢，我们开展了10多期的机器人标准化操作培训，组织多项科研项目， 把顶级专家的临床经验呢向全行业输出，加速数字骨骼理念的普及。那再回到我们的基本盘关节业务，上半年关节业务呢增长呢总体是保持稳健，同比增长了 8.2%。 支撑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呢是国内的骨骼手术上整体保持稳定，第二个呢是天然品牌向大众集成市场凭借着有竞争力的产品定价获得了市场认可，销量实现了翻倍，第三个呢是针对江浙沪一些过去进口产品占比比较高的区域呢，我们加大了推广力度，医院的渗透率不断上升，头部医院的植入量同比上升了 37%。 第四个呢也是因为手术机器人也带动了一部分的植入耗材的销售，今年上半年机器人呢已经累计完成了差不多6000台的手术，拉动了一些配套植入的使用。在植入业务的市场推广方面呢，我们坚持的学术驱动线上线下并举，在线上我们围绕着髋关节脊柱等产品开展多场的学术交流，大多数活动呢累计的观看次数都是过万次，针对今年推出的维塔骨骨顶新产品呢，我们也组织了手术直播观摩包括术后解读，线上观看人数也是过万次，线下呢我们积极的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包括 Pathway 国际人工关节高峰论坛、亚洲保期大会这些重量级的学术会议，同时组织了大量的研讨会、手术教学，持续强化临床端的认知。接下来是毛利率，上半年的整体毛利率是 63.7%， 同比提升了 4.6 个百分点，实现了触底回升。那么主要贡献呢来自于三方面，一个是海外业务的快速放量，本身海外业务就是属于毛利相对比较高的板块，第二个呢也是数字骨骼也是快速提升，这也是属于高毛利的板块，第三个呢是内部的降本增效成果显现，天眼二期工厂呢投产之后发挥规模效应，单位生产成本呢得到了优化。在研发层面呢，公司研发投入呢保持稳中有升，上半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 9.2%。 在今年上半年我们拿到了11项这个国家药监局的医疗机械注册证，其中6项为高价值的三类证，这6项都在这个图中的右侧给大家做了展示，覆盖了关节、脊柱、创伤、机器人多个领域。那在专利方面呢，今年上半年新增了47项国内外授权专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爱康联合南京大学骨头医院历时15年共同完成的骨关节疾病智慧医疗新范式项目呢，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也是国内科技领域的最高级别的荣誉。那再看净利润的表现，其实2025年公司的净利润呢已经恢复到集采之前的水平，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呢在去年的高基数之上呢继续同比增长了 22.5%。 回顾集采之后呢，2021到2025年净利润的年化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38.3%， 增长质量是非常可观的。那净利润的增长呢，今年上半年很大程度上还是受益于海外业务，一方面确实海外业务的毛利相对比较高，第二个是海外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很快，从2021年到2025年的海外年化复合增长达到 26.1%， 那同期国内的年化复合增长大概是 16.3%， 海外呢成为利润端重要的增长引擎。最后简单和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股票回购的相关情况，上半年的市场出现了关于公司可能有退风的这些传闻，为了稳定的投资人信心呢，公司也先后发了两次回购公告，将回购金额从 1.5 亿港币上升到这个5亿港币。在回购期间呢，管理层也是高度重视，每日的复盘分析，动态调整回购策略，6月中旬呢进一步加大了回购力度。从市场数据看呢，我们这些做空的仓位呢已经持续回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积极的效果，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以港交所官方的公告为准。就无论未来公司面临怎样的外部环境和挑战，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呢都会始终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定维护全体股东价值。那以上就是我对公司整体情况和上半年业绩的介绍，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国王先生的详细的介绍与回顾。那么接下来有请财务总监兼联系公司秘书梁坤女士为大家解读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表现，有请。
好的，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整个公司整体的一个财务表现。那么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收入 7.6 亿元，月人民币 7.6 亿元，在2025年同期增长约 10%， 实现净利润约 1.97 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 22.5%，实现经营性现金流约 1.8 亿元。那么总体的运营效率也保持相对的稳定。那接下来呢详细的拆解一下各个指标的一个情况。那么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10%， 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22.5%， 那么净利润率达到了 25% 以上。那么扣除了非日常经营类的其他收益的影响，其实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比2025年同期增长的比率是超过 30% 的。那么公司凭借着有力的管制和高效的运营，从2025年底开始就已经收入和净利润都已经显著的超过了集采之前的水平。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也依然保持着净利润相对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呢，公司在国内的手术量保持续稳定的增长，带动了国内收入的持续增长。那么同时借助于海外的市场和数字骨科的显著增长，集团总体收入获得了 10% 的增长。那么毛利显著的增长主要归于收入的带动，另一方面海外的收入和数字骨科产品和金融设备占收入比重上升，为我们带来了毛利率的提升。毛利率的提升以及公司对各项费用合理管控，促进了净利润率显著的增加。那么集团总体的收入按产品线来看，2026年上半年髋关节的产品的收入 4.24 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 3.5%。那么在单次的带动下，膝关节的产品的收入是 2.3 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约 18.2%。 那么我们的脊柱和创伤产品包括了传统的脊柱、 脊柱植入和创伤，脊柱和创伤植入以及 3D 打印的脊柱产品。那么脊柱创伤在2021年上半年的收入约39.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约22%。那么2021年上半年，脊柱业务受政策的影响短期的收入是维持30%稳定的。那么2021年上半年这一项收入，稳定层来自于创伤产品的收入销售收入有所下降，那么影响了整个这一分类的收入有所下降。那么数字骨科产品及智能设备的收入包括了定制产品、手术增值服务以及骨科手术机器人和手术耗材的这样一个收入。数字骨科定制产品及服务收入在2020年上半年获得了收入44.7万元，较去年同期显著增长了140%以上。那么2020年上半年随着手术量的提升，数字骨科定制产品及服务的收入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同时通过公司积极的开拓，那么在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中国以及海外地区实现了11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销售。从销售区域上看，我们在2020年上半年约 24% 的收入来自于海外，那么大概约人民币18亿元，较去年同期显著增长了 40.7%。 那么2020年上半年海外手术量显著的增加带动了产品收入的增长。同时我们在海外上半年成功实现了3台骨科机器人的销售，进一步推动了 AJ 数字品牌实现了 70% 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集团海外业务近五年的复合增长率约 30% 左右，其中 iPhone 品牌出口近五年的复合增速是更快，海外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有效的促进了集团盈利能力的整体提升。那么在2020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总体收入约5.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3%。 那么集采覆盖的产品，那么包括关节、脊柱也包括单侧产品在内，整个占国内收入的约 28% 左右。那随着我们在头部月的快速增长，那翻新产品的收入进一步占到了 25% 左右的这个水平。数字骨科产品及智能设备在国内的收入比重达到 7%， 占比进一步提升。数字骨科产品及智能设备的收入占集团整体收入的比重持续的提升，那么带动了集团整体盈利水平这样进一步的提升。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成本和费率的情况。那么公司2020年上半年毛利率和净利率都提升显著。2020年上半年我们的毛利率约为 63.7%， 比2020年同期增长约 4.6%。 那么我们拆出来看，比2020年上半年的毛利率比2025年下半年其实也是有显著提升，接近 2%。 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呢，随着海外和数字骨科产品及智能设备占收入比重的提升，促进了整体毛利率的提升。那么同时公司通过了积极的成本管控，主要产品的成本也有所下降，进一步促进了毛利率的提升。那么在2020年上半年，我们的销售费用约为1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3.3%。 销售费用占收入比重也稳定的维持在 16% 左右。销售费用金额略有增加，是由于我们在本年度内开展的一些国际市场和数字骨科相关的市场活动有所增加。2020年上半年公司的管理费用约 0.79 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约 22%。 那么管理费用占收入比重保持在 10% 左右，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管理费用其实金额的略有增长的，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收入增长带来的相关的税金有所增加。2020年上半年公司的研发费用 0.7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 那么研发占收入的比重约为 10% 左右。公司积极的投入研发，加强研发团队的建设，积极的推进研发项目和数字骨科相关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开展。在运营效率方面，那么2020年上半年公司总体的存货周转期数约302天左右，与2020年基本是持平的。那么2020年上半年我们的应收账款周转期数大概是160天左右的，与2020年同期又有增加。但是看过去的五年，其实我们的应收基本上是围绕150天左右的这样一个进行波动的。那2020年上半年，那么我们仍然在积极的回款以及控制整体应收的这样一个风险，整体的应收的结构更加的优化，那么更加的合规安全。在2020年上半年，公司整体的经营性现金流约为 1.8 亿元，经营性现金流占净利润比重也达到了 90% 以上。那么公司整体的资金充足，有效的能够支撑企业开展各项运营和战略事项的落地。那么同时充足的资金也支撑了企业持续的进行分红，对投资者进行回馈。好的，以上是2020年整体的一个财务情况的介绍。
好的，感谢梁坤女士详尽的财务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志江先生为大家阐述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未来规划，有请。
好，谢谢。再次阐述一下公司的一些战略前景吧。那我们来看到，爱康已经是一个23年的企业了。像过去我们是一个骨科，定位是骨科植入治疗方，那我们未来3年呢，我们转型要成为全球智能化骨科全流程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商。在这里面呢，的核心的策略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深耕，是吧？主要是打下这个根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本能力。也就换句话说呢，那此时我们在国内去进行大规模的来应用呢，能够积累经验，然后呢，巩固我们在市场的领导地位，同时呢，获得我们的一些成本优势，然后在国际再去释放。那么这是我们整个在无论是在智能转型和数字赋能方面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策略层面。那具体怎么去实现？那就刚才其实胡总也谈到了我们在上半年的一些亮点里头，也是正是我们按照这个我们的这个战略落地来逐步来实现的。那也就是在这个爱康在国内呢，那我们爱康品牌和飞燕这个双品牌来针对这个国内的这种分层市场吧进行销售啊，利用我们这个全骨科的这个产品这个矩阵，是吧，来服务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内的市场。那么对于国际市场，那同样我们由于在2018年比较早的就拒绝了这个国际的这个市场啊，尤其是这个发达欧美的这个市场，像我们2018年收购了 GNI， 那这样其实呢，我们已经这个形成了，这样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个双品牌。去看到我们2021年主要是用这个我们爱康的这个品牌去来持续发力，是吧？在这个五年间呢，持续的 在一个20%的这样的一个 CAGR 的这个增长。我想我们充分的利用我们这个双品牌，一方面是在成熟市场，一方面是在新兴市场啊，同时来发力，来更好的来拓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能力吧。好，再下来，好，整个还一个在这个牵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数字智能这方面上搭建的这个20多年来搭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最终上打造的就是植物智能设备加耗材加服务的这样的商业闭环啊，包括我们已经构建的这个 iCos 数字化的顾客平台，形成的一站式服务，再加上我们这几年逐渐商业化的走出智能导航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闭环的商业模式，那随着这些数据的收集，那就可以进行这个 AI 大模型的本地化的部署，是吧？这样的话，其实就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效益，就是我们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事项。从研发管线方面呢，也紧紧的围绕着这三个方面。植物呢，我们是迭代升级啊，根据临床的这个方面啊，包括现在大的关节方面上我们已经具备了，现在都是在小关节方面，包括生物材料方面，是吧？包括我们的特色，在匹配植物方面上都已经这个版图已经拼接完成。那在数字骨科方面上，刚才已经来介绍了。那从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把整个这个跟数字化相关的，形成了大家形成一个商业的这个生态系统啊，能构建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最终的解决方案啊。那包括我们也有电磁的产品系统啊，可延伸的在电磁下的可延伸加分，已经获得了创新通道，对吧？然后再利用数据化做这个 AI 的这个 PV 库的管理啊，水平机器人呢，我想这个已经都实现了商业化。那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在不断的进行迭代。最终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从术前叫做我们一个术前的管理，包括这个plan 包括术前的规划，然后到术中，那也就是定制化的家庭，匹配的家庭，标准化的家庭，和我们这个叫做导航智能机器人的结合啊，那达到实现这样一个精准。到术后呢，我们收集所有的数据，那么拿它形成一个完整的这个商业闭环，再能够回到我们的这个 OTI 的数据库，那这样的话的一个循环呢，就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顾客生态系统吧。好，这就是我们大概的整体的战略。当然从整体战略上来讲，最后的落脚点那就成为一家这个立足于中国，是吧，放眼世界的一个全球骨科智能化方面上的一个提供商。好，谢谢大家。
好的，那么感谢李总深入的战略的分享。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开放式的问答环节，欢迎大家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进行提问。第一种方式是举手提问，请点击 Zoom 底下工具栏的回应举手图标，待主持人我示意之后呢，您就可以开启麦克风进行语音提问。第二种方式是文字提问，请在聊天框中输入问题，格式建议为机构、姓名以及你的问题内容，管理层将优先处理举手提问者的疑问，随后将按提交的文字的顺序逐一解答文字类的提问。好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有现场的举手的提问者，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打开麦克风，我们先有请到的是高盛的 Chris 进行提问，有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啊，我这边有两个问题一个还是说我们看到上半年国内骨科手术呢也逐步恢复，然后也想问一下这个七八月份的恢复情况，以及说公司对于下半年整体国内手术量增长一个预期第二个问题也还是关于全球化的，就我们也看到这个是我们非常过去几年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嘛，然后我们海外其实上半年增速也是很快，达到40%的增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些里边我们哪个地区做得比较好，然后我们采取了哪些差异化的策略，以及大概的在比较好的地区的市场份额。对就这边这两个问题，感谢。
好，谢谢 Chris。好，这两个问题吧，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们定义的就是国内市场板块比较关注的这个手术量。从我们观察到，实际上整个的国内手术量的增长呢，也就在个位数吧。这以前我们也向这个投资者、分析师也都报告过。那从爱康的这个整个手术量增长呢，大概是接近这个双位数这样才能支撑我们在国内一个平稳的稳定。七八月份当然是这个手术淡季了，大家都是在有一些假期或者有一些学术会议都在这个时期。那我们预计呢，下半年的手术量呢，跟上半年基本上还是一个这个增长呢，基本上是一个相近的吧，持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大概国内的这个板块。那爱康的策略其实就是稳固然后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呢再提升我们在这个中高端市场的占有率这是大概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国际市场，也就是我们第二个增长引擎的打造，是吧，这块。那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从布局方面，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两大方面，是吧，一方面在成熟市场，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我们这个国内的伙伴不同的，我们有这个有这个叫做欧美的这种成熟市场，也有这个新兴市场，两个方面上这个也都有这个相应的市场这个份额。那当然我们在新兴市场就是以爱康品牌的这个增速更高，我们达到了上半年达到了 70%。 那么主要呢大概分布在，我们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三块吧。第一肯定是拉丁美洲这个板块，第二块呢就是在这个 南亚加上这个东南亚啊，这块第三个呢，就是像在中亚以及我们在这个东欧、南欧也有这个分布，这是以爱康品牌的。刚才也谈到这个，现在就是市场，我们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如何？可能我们比如说在墨西哥，我们肯定是在中国品牌里头排名是第一位的。我想这个市场份额呢，我们也正在收集。但是我们从获得的数据上来看，我们还主要是在私立医院。其实公立医院这个巨大的市场，我们随着这个产品这个叫做的加快当地的这个注册以及投标，我们下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它的整体的这个公立市场。我们 GI 的品牌已经进入了当地的这个公立市场了，那可能在未来呢会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驱动主要的对于爱康在这个竞争的驱动因素呢，我想主要就是在三个方面上。第一个方面就是爱康是丰富的这个产品线和产品矩阵，基本都能够满足我们在这个当地市场的一个客户的这个需求，而且我们的产品基本上甚至说都优于这个在国际产品，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这最新产品在当地进行了注册和销售，这是大概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用数字化智能技术去来拉动，让这个有技术化的这样的牵引，能让更增加我们客户的这个粘性。第三个方面也是爱康其实二十多年一直坚持的，就是教育加上这个培训，那么更增加我们终端客户的这样的互动和粘性，能够保持长期的增长的这个稳定啊，大概这个三个方面。好，谢谢。
好的，谢谢管理层的解答。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举手提问的第二条问题，我们有请华泰证券医药的沈卢庆，有请。
好的，谢谢胡总，谢谢各位领导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然后呢，我这边有两条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请教包括国内机器人加收政策现在执行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大概的放量的情况和长期的一个展望。然后海外这边的话呢，机器人业务我们后续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的？因为什么时候呢，我们觉得能看到一个规模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放量啊？这是第一个关于机器人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想要请教的是，国内的骨科业务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高附加值的业务，包括说单科，包括说半宽的话，整个的一个手术量的一个修复情况，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这个两条问题，谢谢。
好，我来回答第一个方面，你下面就回答第二个方面。第一个关于机器人的，当然这个政策我就不再重复了。大家也能看到，我们大概在上半年，我们整体上有11台的这个叫做进入到财务环节吧，都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收入方面上。那么我觉得国内大概有在8台，我们国际上大概有3台。那么这个放量呢，其实我觉得三个方面吧，一个是持续的叫做对医生的这个教育，那大家能够承认识到手术机器人的优势，而且能够不是光从学术上文章或者听到的，而是他真正体验到的，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客户体验。第二个方面上，那就在于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能够落地啊，商业化的收费，这样能够来是这个叫做更快的来放量。当然第三个方面就是大概整个的这个价格体系吧，能够让更多的医院来接手啊，这是我们大概对国内大概放量的三个因素的看法。海外的话呢，那大概我们也提到了整个我们全年大概我们有20台的装机计划，上半年实现了这个11台，下半年呢我们就基本上能够来完成。那从现在来看，我们拿到了海外订单已经有2台了，也是准备在这个在8月9月就会来发货，国内呢也都在这个进行当中这是大概在海外的一个情况吧。我想可能真正的大概能放量的一个状况，可能在于我们大概也公布了我们在12月份我们有一个产品能获得这个 CE， 在明年大概在 Q3 我们的全骨科机器人能获得 CE 之后，我想可能市场的放量我想就能到来吧。这是大概对于机器人的领域的一个答复吧。那关于刚才您说的是国内的部分，胡总您可以补充一下啊。
对，那个沈总刚才提的问题啊，其实我理解大概分了两个层面去看，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单科放宽呢，确实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上半年可能增长比较快的业务，但这个属于这个机台内的业务，这个跟到高附加值业务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因为其实我们去看这个需求，迅速的修复，都要从两个层面去看它。第一个呢，就是患者的需求。患者需求其实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确定的，包括这些初次置换呢，已经进入了这个使用年限，它这个翻修啊，这些也是确定性。就从患者需求层面来说，这个需求的刚性是确实存在的。但从医院的层面来看呢，我们也看到确实也存在一些困难，就是一个是现在整个经济环境的问题，医保确实也存在一些控费，包括一些反哺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啊。包括现在医院搞了很多的一些非检的，包括内控，对有一些常规的手术呢，它的手术指标虽然不是很明显的，它会有一些做一些手术的一个调息安排，会有一些积压。但是你刚才说的高附加值这块，其实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策略也是通过高附加值来获得这个利润的增长。因为未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呢，可能会在常规的手术啊，包括这些机台类的业务呢，会出现一个健康的上涨的态势。但是目前看的话，常规的业务还属于一个温和的一个上涨。对于高附加值来说，我们是要利润，在利润的收入之间要寻求平衡， 那么高附加这些产品呢，大多数都是在集采卖的。这集采卖呢，并不是说它就没有限价了，实际上它也是要受到各个省的医保的一个挂网价的限制。但对于这些产品呢，就是它不会是一个线性的增长，因为你对于这些集采卖的产品呢，它需要跟医院做一些医院的采购也是一个集中式，包括它手术啊也会在集中式的一个准备。那么它就会呈现出一种脉冲式的波动，就可能今年上半年或者下半年在某个阶段会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们修复也不能说是修复，就是这样的客观需求是存在，但是也要考虑到医院各方面它的具体的操作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两方面的需求啊。总体来说，我们对这个高附加值产品的这个所谓的修复也好，增长也好，是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因为在这个赛道上，包括我们的手术机器人有翻修的功能，包括我们这些产品这个管线很完备。我们在这个行业也是属于这个绝对的头部企业啊。这是我大概对您的问题的回复，不知道有没有解答您的问题。
好的好的，非常清楚啊，谢谢李总，谢谢胡总，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那么看一下我们线上还没有举手提问的投资者分析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行到的是文字提问的部分。我们在评论区当中，吴先生有提到一个问题，说是海外销售额达到总营销的 30% 至 40% 的可能时间线是去到什么时候，我们有请管理层回答这个问题。
好啊，那这个计算一下啊，现在我们大概海外的话呢，看到我们在五年都是在一个基本在 20% 的这个增长，我们今年的承诺海外也是大概在30%，对吧？明年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能够保持在一个这个平稳的增长嘛，就是我们大概就在20%到30%。那么这是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来看。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粗算一下，我没精算，我觉得在三年内，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海外战略出发来讲，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这个海外的收入啊，实现我们占比在30%，大概这样。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线上的 Chris 是否还有问题要补充，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到评论区的第二条问题。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补充的话，也可以发在评论区的文字区的部分。那么接下来第二条问题是来自同花顺财经的问题，如果请管理层用一句话来总结2026年上半年的整体的经营成色啊，是什么样的一句话，并且请展望下半年及2027年的三大核心看点，我们有请管理层回答。
我再重复一下啊，用一句话来回复这个上半年的叫做什么叫经营亮点吧，是吧？我能理解是这样。
是的
那句话是第二个是什么，
展望下半年及2027年的三大核心看点。
展望下半年及2027年的三大这个核心看点。好啊，上半年我们觉得经营的这个一直是我们要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国内平稳增长啊，国际叫做快速增长，那么迅速智能发动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大概在上半年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整个的这个运营啊，所以取得了我们达到预期，让收入利润啊从增长。那下半年同样让我们展望下半年呢，我们肯定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路线，是吧？这样三大核心的看点肯定是三大核心，就是在看三个市场，看三个这个核心产品线了，对不对？发展的就我们大概从先说三大块的技术下的产品，对吧？一个是就是我们在分解业务的产品叫做国内植入业务，第二个就是在什么 3D 打印下的这种匹配定制化的服务，对吧？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数字智能这个设备方面以及加它的耗材服务提供方面，这是我觉得可能关注的我们三大的这个产品技术的看点。那这些呢要释放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三个核心市场的释放啊。第一个就是那当然在国内板块，那么我们持续稳定那么形成就是来加体加上设备再加上服务，是吧？再加耗材，其实机器人的耗材这样的一个商业闭环。那么这是在国内的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新兴市场啊，那逐渐的这个看我们的这个三块在的增量，我们也是在这方。它的增量一个是来自于假体的增量，一个就是来自手术机器人的增量。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在那个发展中欧美的这个市场，就是我们有7R品牌，同时呢在2027年整个的叫做逐渐是 MDD 到了 MDR， 尤其在欧洲这一块，我想我们7R的产品再加上我们手术机器人在这个在欧美市场也能够提供啊，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叫做假体加设备加耗材的加投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的，感谢管理层的回答。那么下一条问题是关于公司上半年国内收入增速的减档，请问公司对于国内未来收入的增速是怎么看的？
哇，谈到就国内的这个增速，国内的增速还是取决于我觉得第一手术量的增速，是吧？因为我们都是通过这个分销来进入到的更多的医院，对吧？每年都还有集采的这个爆量，大概能占到100%这个50%左右吧，大概在40%多，然后其他的就是在包量卖的，再加上就是这个包量卖的限价的，再加上这个集采的，对吧？就大概这个在三块。我认为在未来三年，我觉得可能就还是是一个手术量的一个，因为都是大家都知道有积压，对吧？所以我们预计2026年还是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那么希望27和28，那么随着大概集采的这样的常态化，大家逐渐的适应，那么手术量呢，低压的手术量那么会释放，那我希望这个我们手术量能回到双位数的增长，那么同样我们占据着在分布我们的网络和以及渠道能够覆盖，我想我们也能够获得相应的这个红利吧。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评论区还有两条问题，其中一条是上半年海外的增速是较快，是否能够可以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以及展望一下后续的海外增长策略。
对，因为海外业务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是说，是从战略层面来说，我们公司也是优先级的一个业务啊。这个公司内部的资源也是做了很多的洗钱，因为大家也知道，国内观点呢进入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时代，这个我们也把海外的这个业务呢，放明确定位为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嘛。所以我们公司在内部这个加大了海外团队市场推广，包括各种资源的投入，从过往的这个机会型出口呢，转向了主动体系化扩张，这是公司战略层面的一个应该是核心原因吧。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战略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结果看呢，包括今年上半年，我们在这个海外注册国家，包括注册产品呢，都是增速相比同年去年同期是要快的，对吧？去年一共是增加了注册国家8个，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增加了5个国家，包括5个产品。那么我们增加了这些基础的国家，但是我们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就是我们跟谁去竞争呢？我们第一，这个产品矩阵是很完整的。相比于这个国际的一些欧美品牌呢，我们性价比很高，就特别适合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呢，其实他们和中国可能一样有存在的一些医保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很好这些替代品。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最终销售呢，还是要靠代理商去完成这个海外的销售。那么过去的我们从这个代理商的属于粗放式的管理，已经过渡到这种精细化的管理，不简单是为了增加代理商的数量而去拓展代理商，我们建立的也比较这个更合理。更精细的这个遴选机制，除了对代理商的这些合规性条件做要求之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代理商的一些顾客销售经验啊，包括终端医院的资源啊，包括他的技术售后啊，市场运营能力啊，我们也做了综合判断。所以代理商和我们呢也是双向的选择，他们选择呢肯定也会选择一些很有实力的代理商啊，而很有实力的这些供应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虽然没有拿到这个欧盟的认证，但是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海外有销售了，这个大多是经销商的这个依靠经销商的这个销售能力去完成的。所以这个核心原因，这个海外增长的核心大概就是你要再分析的话，大概从这四个层面去剖析吧。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的回答。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条问题是，上半年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增加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展望全年的趋势，目前有几个月的渠道库存，我们有请领导层解答。
我刚才说这个由看我们那个CFO 梁峰来问。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简单分几个方面看一下吧，因为刚才也简单介绍过了，就总体的应收大概是第一，先看周转天数，总体的周转大概在160天左右，就我们认为整体的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看历史过往几年其实基本上都在这样一个周转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从结果上看，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总体的应收的这样一个联系。其实我们长期长账里面应收占比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就是大家对如果看报告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大部分的应收都是在围绕着3到6个月左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结构吧，从结构上看也相对安全。然后再从业务上看呢，其实我们来自于高增速的海外和同时来自于这个数字谷歌，尤其是谷歌数字谷歌，我们机器人其实产生应收很少的，而是我们海外整体的应收账款的周转也是相对比较快的，这第一个整体的这样计算的应收的水平的。那大部分呢，其实还是来自于国内整体的应收，受制于现在整体国内的这样一个情况嘛，所以国内应收相对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水平。如果对于全年预期的话，可能我们认为基本上到年底跟半年后基本上是一样的，大概150到160天左右这样一个周转水平的。
好的，我们看看渠道库存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补充的说明。
没有了。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条问题是关于上半年国内扣除机器人增量之后呢，传统的关节等业务应该是下滑的，想请管理层分析一下具体的原因。
扣除机器人，我们的业务从
市面上应该基本上是持平或者
在上升的位置，
有增长。对，我不知道它这个数据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
好的，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投资者分析师会后再和管理层进行更加详细的沟通，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最后一条问题是关于公司全年收入和业绩指引是否有更新，可以请领导层简单回答。
好了，我们这个上半年给到投资者的呢，那就是大概在这几个方面上，一个利润增长呢是在20%啊，这个我们不更新，继续维持这样的。第二，海外增长在30%，对吧？我们上半年已经超过预期，就下半年我们继续维系这个叫30%的这个整个全年的海外的增长。那机器人呢，我们给出来也是至少应该在20台套，对吧？那么这块上半年我们已经超过完成，那么下半年我们也预期能够完成。那整个业绩的增长呢，我们还是维系在10%啊，大概这样的。所以这是大概我们给到我们分析师和投资人的大概这样的一个预期吧。
好的，谢谢各位管理层，也谢谢大家的提问。那么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深度参与以及宝贵的提问，也感谢管理层团队的精彩分享与耐心解答。爱康医疗2026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到此就圆满结束了。如果会后有进一步的需求呢，也欢迎您通过公司的官网的投资者关系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祝大家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
Yeah.
Recording stopped.